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呼吁，星期一晚间在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制造暴力骚乱的人应当被视为罪犯。星期一，人们为本月初在警方拘留期间受伤死亡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之后巴尔的摩爆发骚乱。不过奥巴马总统说，巴尔的摩几天来和平示威的焦点是表达对格雷之死完全合法的担忧，而星期一发生的暴力冲突令人们不再关注几天来游行的目的。奥巴马说，没有任何借口出现我们昨天看到的那场暴力，这只能适得其反。他说，当有人拿起撬棍开始撬开门抢劫时，他们不是在抗议，不是在表明立场，而是在偷盗。当他们放火焚烧建筑时，他们犯下纵火罪，而且他们是在损害和伤害他们自己社区的商业和机会。在奥巴马发表评论之前，马里兰州州长霍根誓言，星期一夜里的局势不会在巴尔的摩重演。星期一，巴尔的摩一些学校停课后，数百名高中生示威走向一家购物中心，暴力活动由此开始，随后扩展到几个城区。当抗议演变成暴力时，警察局没有足够的警力应对。抗议者抢劫和焚烧了几十家商店和一些车辆，并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头、砖头和瓶子等。警方负责人贝茨说，有15名警察受伤，其中6人住院治疗。该市警员说，警方逮捕了200多人。尼泊尔宣布举行3天的全国哀悼日，悼念星期六大地震的遇难者。强烈地震造成近5000人死亡，还有数千人急需救援。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星期二在电视播放的记者会上感谢援助人的协助。他说，把救援送达偏远地区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联合国表示，要从紧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救援行动。有关官员星期二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600人，还有大约9000人受伤。他们说，随着救援人员清除废墟和进入更多的偏远地区，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尼泊尔上星期六发生7.8级的强震后，又发生多次4级和5级余震，很多人又在户外度过了一夜。卫生部门官员警告说，缺少洁净水可能使人患病，目前许多人在露天生活。美国说，伊朗海军在伊朗领海内的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的驾驶舱鸣枪。一名资深美国官员说，星期二发生鸣枪事件时，这艘集装箱货船马氏基底格里斯号正沿着一条国际承认的航道穿越海峡驶向阿拉伯湾。伊朗还没有做出官方回应，但是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消息来源的话说，伊朗海事当局发出拦截要求，指出与货船船主有金钱上的分歧。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对方是在伊朗水域内接近集装箱货船的。沃伦说，他们联系上货船的船长，指示货船进一步进入伊朗领海。他说，船长拒绝了，结果一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巡逻艇向货船的驾驶舱鸣枪，船长听从了伊朗的要求，进入拉勒克岛一带的伊朗水域。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誓言要完成一项有12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奥巴马承认贸易协定在两国国内都遇到阻力。奥巴马与安倍晋三私下会晤后，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我知道围绕贸易两国都有政治难题，但是我知道安倍首相就像我一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这一协议，我有信心我们能做到。安倍晋三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正值两国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激烈冲突70周年。安倍呼吁尽早结束就这项贸易协议进行了谈判，不过两位领导人没有宣布为完成协议而存留障碍的任何细节。这项协议将开放日本和美国以及另外10个国家生产厂家的出口。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在白宫阳光灿烂的玫瑰园举行，两位领导人在会上还谈及各种全球议题。他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担忧，北京在那里的珊瑚礁上建造了一条飞机跑道和其他建筑物。两位领导人说，他们不反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奥巴马说，就像其他国际基金组织一样，亚投行的借贷和其他项目必须是透明的，符合良好治理的准则。 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说，七名外国人和一名印尼男子因贩毒罪被处死，尽管这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领导人的强烈抗议。报道说，这八人星期三早晨由行刑队执行死刑。被处死的外国人中有四人来自非洲，两人来自澳大利亚，一人来自巴西。目前官方还没有证实这些人已被处决。不过印尼司法部长说，一名因贩毒而被判处死刑的菲律宾女子在临刑前被推迟处决。星期六，印尼官员提前72小时通知这九名犯人，他们将被处决。不久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印尼不要执行死刑，并呼吁佐科威总统考虑暂时禁止死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二。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300人，国际救援涌入尼泊尔，余震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星期一部署了国民警卫队。韩中对美日军事协议保持警惕的态度。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修订安全网络战略，首次明确表明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前，三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表示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忧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尼泊尔的地震消息。星期二，尼泊尔地震灾区的居民急需水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同时救援人员和人道组织继续努力进入灾区营救仍被掩埋在废墟下的人们。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有关官员星期二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4300人，还有大约8000人受伤。随着救援人员清除废墟和进入更多偏远地区，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尼泊尔上周六发生强震，又发生多次4级和5级余震，很多人又在户外度过了一夜。在加德满都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说，星期二进出加德满都没有问题，但是进入偏远地区仍然困难重重。卫生部门官员警告说，缺少清洁水可能使人患病，目前许多人在露天生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位居民对政府迄今救灾行动表示不满，他说政府甚至不给灾民送水，在露天过夜很艰难，而且没有水喝。加德满都地区的各家医院挤满了伤员。7.8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袭击了首都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处，摧毁了该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强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道救援不断的涌入，尼泊尔当局也在努力进行协调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也十分担心灾区可能再次受到余震的袭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尼泊尔当局星期一持续为罹难者举行集体火葬，以预防疾病传播。
火葬从清晨开始，尼泊尔政府下令24小时不间断，军队已经提供木柴，发现遗体就现场火化。
上星期六的强震是尼泊尔8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区满目疮痍，担心余震来袭的居民纷纷逃往首都加德满都，其中包括一些外地的学生。
我们在地震发生后觉得很不安全，现在要回家去。
许多人的家已经成为断垣残壁或是摇摇欲坠，只好栖身在帐篷里面。
这是我们连续第3个晚上睡在帐篷里，非常不好受。我们的政府没有更好的照顾我们，只有印度帮助我们。
印度派遣了直升机运送医疗物资和搜救人员，有许多登山者，像是这位荷兰籍的登山者，就是被印度救援队给救出来的。
He rescued me.
他救了我，我当时悬在岩壁下方，然后搜救人员说你得过来，他带我去安全的地点避难，我差一点就被落下的石块砸到，非常危险，我很害怕。夜晚余震不断，我们可以感觉到上方的石块正在落下，真的非常恐怖。
尼泊尔的另一个邻国中国也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中国国际救援队在星期一抵达加德满都机场，而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伍也正在陆续抵达，但不是所有的救援队都能够降落在拥挤的加德满都机场。泥石流和到处耸立的瓦砾堆使得救援物资难以进入偏远灾区，也使外界担心一旦救援人员得以进入这些灾区，死亡人数恐怕还会上升。国际救援队也出动了搜救犬协助寻找仍然埋在土石下的幸存者，不过找到生还者的希望也正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而越来越渺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尼泊尔遭受地震以后，政府拒绝台湾派遣官方救援人员前往救灾，但是一个由台湾非营利组织组成的救援队星期二出发前往尼泊尔，加入国际搜救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报道。
这支40人的救援队包括台湾红十字会救难总队以及长庚医院人员，他们将到尼泊尔参与医疗搜寻与救援工作。台湾救援队队长吕正宗说，他们携带了所有需要的设备，将全力投入救灾。
在灾难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那有关于这些需要马上进去抢救，我们也有带，都有备，有配，有携带啊。
李正宗表示，已经与尼泊尔方面取得协调，救援队预计在当地停留5天，除了医治伤者，如有必要也会投入搜救行动。台湾外交部表示，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官方援助，称将先接受邻近国家的帮助，但台湾外交部仍将协助这些民间救援队。星期二上午，台湾华航将医疗器材、食品、发电机等超过5吨的紧急物资运送到尼泊尔。台湾政府已经捐助30万美元给尼泊尔，未来几天全台湾也将发起民众捐款赈灾尼泊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日本公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军队能够扮演更雄心勃勃的全球的角色。星期二，新防卫合作指针招致邻国韩国和中国的警惕反应。尽管更为强大的日本军力有助于韩国抗衡朝鲜的威胁和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战争历史遗留的紧张使韩国官员仍然感到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在被问及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语带保留，他说首尔是否参与该协定仍然有待协商。
구체적인사안들은저희들이상황별로정리를해가지고사안사안마다협의를할계획이고
他说我们计划是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当战争爆发或者如果战争爆发，该指针将会由国家元首及总统加以确认。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协助受到攻击的地区其他国家，指针还支持日本内阁去年通过的重新解释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扩大日军职能的决议案。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威胁被用来证明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平壤官方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发表社论，谴责了这个新的协议。中国当局表示将观察该联盟的发展动向及其取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说，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结成的，而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 洪磊在星期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关键在于该同盟是否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避免伤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洪磊说，美国官员在新协议完成之前向北京做了说明，他说中国对于协议涵盖钓鱼岛及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表示强烈反对，该协议强调这些位于东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岛屿完全由日本控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其社论中说，该防卫合作指针将不会淹没务实合作，并且美国即使将日本用作一枚棋子，也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的军事盟友，但首尔与北京也有着强大的经济联系。首尔和北京一直严厉批评在他们看来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所作所为，包括首相安倍晋三淡化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崛起民间到二战结束崛起为殖民强权期间犯下的暴行。首尔和东京也对一组小岛主权有争议，甚至分隔两国的海域名称也各有不同。日本将该海域称为日本海，而韩国则称其为东海。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佑二说，韩日关系紧张，遏制和阻吓其共同敌人朝鲜变得更为复杂。
미일동맹의결정사항이라는것은한미동맹의영향을줄수밖에없습니다그러나역시그
他说，在日美同盟框架中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韩国需要对日本、美国同盟的重叠部分进行独立全面的讨论。韩国媒体批评首尔官员未能明确陈述并维护韩国对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立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两国间的强大同盟关系自两国在70年前二战结束交战至今已经得到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日公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这份文件确定尖阁诸岛的防卫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中国称这一群岛为钓鱼岛，其主权属于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27号星期一，美国和日本政府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部长级官员在纽约正式公布了两国防务合作新指南。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1997年订立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已经不能有效应对新的安全环境。
我们面临新的威胁、新的领域、新的地貌和新的能力。在这些万变之中，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两国坚如磐石的同盟关系。
过去20年中，中国大大提升了军力，并以此为后盾，以人们所说的咄咄逼人之势，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包括派遣舰船和飞机，在尖阁诸岛主权问题上不断向日本发出挑战。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并说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新修订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首次明文确定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管辖，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针对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说，新指南将帮助两国官员就是否以及如何联手在南中国海维护和平举行磋商。
双方会联合制定计划，如何具体采取行动也将是双方商谈的内容。
中国明确反对美国参与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并要求美日任何形式的防务合作都不影响第三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星期二在白宫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正式访问。预计此次访问的重点议题呢，是扩大美日防务及贸易关系。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访问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今年九月要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尽管美日关系被看成是最后的持久的最密切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考验这种同盟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习近平到访的期待，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2013年六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高峰会晤。2014年的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还为奥巴马做出了银台夜谈的特殊安排。习近平九月份的访问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四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应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除了谈到国际金融架构以外，另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显示了北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对这次访问寄予很高的期待。
We saw this very important visit.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成功，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成功，可以给美中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lso give this very positive impact to the global.
尽管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谈及北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我想中国希望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取得逐步的进展，他们不希望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他们希望关系保持平稳和可预见性。
曾经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并角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洪博培列出了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的期待。
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对新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意图，更好的协调区域安全问题，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的了解中国在军事和预算上的优先关注。中国这方面没有任何透明度，所以更多的了解中国优先关注的领域，我们如何减少风险，以及如何加强沟通，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How we can mitigate risk and how w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urs.
洪博培大使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尤其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涉及中东、朝鲜、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安全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块儿来关注伊核问题。随着伊朗核问题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德黑兰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官邸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会谈了一个小时，此举显示出美国和伊朗关系缓解的程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克里来到纽约市的这座联动房，伊朗外交官在门外迎接他。伊朗外长扎里夫随后到达，根据外交礼节，这座房屋被视为伊朗领土。1979年，美国和伊朗断交，两国只是最近因德黑兰的核项目才开始接触。世界六大国和伊朗4月2号在瑞士达成一项限制伊朗核项目的框架协议，谈判各方希望在6月30日达成最终协议。这两位外交官目前在纽约出席每年一度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在联合国会议上讲话时，克里对伊朗核谈判的进展表示乐观，
I want you to know the hard work is far.
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努力工作还远没有结束，仍然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我们一直谋求的一项好的全面协议。如果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整个世界会更加安全。
伊朗外长扎里夫代表由120个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表示，任何国家都有发展核燃料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伊朗目前是不结盟运动轮值主席国。
因此，每个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选择和决定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克里国务卿在会晤前对记者说，由于伊朗支持胡塞叛军，他也将与扎里夫外长讨论也门的冲突。
我相信一定会提到也门问题，因为伊朗显然是支持胡塞叛军的一方。
伊朗外交官李福看纽约市中央公园，这次美伊外交官的私下会晤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院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陆续举办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和媒体自由的讨论会。三名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记者星期一表示了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星期一举行了一次以中国新闻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会，应邀参与讨论的三名美国记者都表示出对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担忧。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会上纪念那些因为新闻报道而入狱甚至献出生命的记者所做的牺牲，他呼吁各国政府尊重言论自由这一普世人权。
Current restrictions placed on journalists，
中国目前的种种限制让中国本地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很难开展这份重要的工作，这对中国记者来说尤为困难。
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记者温信英说，中国记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对官方会允许哪些报道只能猜测，而当他们触动到底线时往往为时已晚。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我在过去三年和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谈过，很令人痛心，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人满怀热情，因为各种令人羡慕的原因进入这一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与体制打交道，就会看到那些限制。有一个人对我们报社形容这是带着脚镣跳舞，还有一个人形容说有一条无法言传的边线，你不知道你已经过了线，等你知道时就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10余年的美国记者凯瑟琳·麦克考夫林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外国记者带来了罕见的相对自由的采访空间，那时中国官方终止了对外国记者活动区域的限制，允许他们跨界采访。不过北京奥运会的闭幕也标志着中国记者短暂春天的结束。麦克考夫林说，到了2010年，新闻自由情况跌到了谷底。
2006年、2008年，中国在国际压力下变得开放和包容。那些规定出现松动的原因是北京要办奥运会，所以他们做出了给中国记者和外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种种让步。他们知道几百家外国媒体要来中国，所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如果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这些还会再发生一次吗？我不知道。我在中国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像现在这样如此拒绝国际压力。我想中国现在有实力有地位，可能觉得不需要在乎外人说什么了。
中国媒体自由度不仅在内地大幅下滑，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也又一次证明当局正在从各方面加强新闻审查。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北京站工作的记者陈佳韵也表示了对香港新闻自由前景的担忧。
Unfortunately, you're seeing tactics.
不幸的是，那些以前只在中国大陆使用的策略，现在已经在香港出现。针对的是那些参加雨伞运动的人。香港现在这个时期令人忧虑。
此外，美国国务院从星期一开始启动了让新闻自由活动。国务院本星期每天都将关注受打压的新闻记者，唤起人们对一些重点人物的关注。 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上首先点名的是中国资深记者高瑜。
我们今年的让新闻自由活动的第一个人物介绍来自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最近在一次闭门审判后因所谓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对他的判决是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质疑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
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高层官员强调，台湾关心并支持香港民主，积极争取民主。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二表示，香港目前正在经历重大政治改革的阶段，台湾非常关心香港人民积极争取特首和立法会普选的制度。林祖嘉出席一个台港澳关系回顾与前瞻座谈会时说，
台湾的人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们觉得其实香港也是一样，这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林祖嘉副主委还说，希望大陆当局和香港政府能倾听民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寻求共识，得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圆满答案，让香港的民主进程可以顺利推展。由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主办的这项座谈会，邀请了来自于香港的政治评论人士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就民主运动的交流合作等议题发表看法。与会的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台港关系也是两岸关系的一部分，尽管台湾不介入港澳的内部事务，还是可以透过恰当的方式表达看法。
譬如说马英九总统，他去年在香港的雨伞运动的过程里面，他也表达过他的看法，他是支持雨伞运动的精神，他这个表达呢是很清楚的，他不是支持行动或者是参与行动，而是这个精神。
刘瑞绍还说，在民间方面，台港两地民众本来就习惯自由地表达意见，再加上一国两制的问题，尽管台湾民众不接受，对于这个制度在香港落实的情况还是给予高度关注。香港去年发生要求真普选的和平占领中环行动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抗议，如果中国政府能在香港实行民主，或是中国大陆变得更民主，就能缩短两岸人民之间的心理差距。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媒体评论员蔡子强表示，过去一般认为香港和台湾的民主运动不太有关联，可是在台湾太阳花运动当中出现了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这样的说法，显示香港发生的事情可以供台湾参考。蔡子强还说，台港两地的民主运动过去只是交流的层面，未来将有更多情况是处于合作的层面。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表示，去年发生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有着共同的本质，包括不满、贫富差距、失业等问题。张五岳教授说，台港年轻人充满热情和理想，不过台湾的年轻人可以透过选票让执政党国民党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惨败，而不能以选票改变现状的香港年轻人则可能对政改变得更冷漠，或是选择以激进的方式表达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 多位曾在船只型社会经济研究所任职的学人星期一呼吁有关当局撤销北京市公安局对船只型创始人郭玉闪及主管何正军涉嫌非法经营罪的起诉意见书。此外，北京一位知名法律学者撰文系统反驳起诉意见书的指控和举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船只型第二任所长黄凯平、知名作家笑鼠、律师夏楠等八位船只型研究员4月27日发表联署声明，敦促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对郭玉闪及何正军作出不起诉决定，立即释放他们。此前，北京市公安局对民间智库船只型的创办人郭玉闪、行政主管何正军涉嫌非法经营罪的起诉意见书近日被传上网，引起外界的广泛批评。声明表示，船只型作为独立智库，从事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调研，印刷并发布研究资料，北京警方最迟在2013年8月就完全了解，船只型的资料向公众免费赠阅，分文不取，既非牟利，更谈不上扰乱市场秩序，不属于通常理解的经营行为。声明强调，船只型印刷资料是基于学术操作，利国利民，若因此获罪，便是独立研究罪和学术交流罪，有违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所倡言的法治精神。今年38岁，北大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郭玉闪，2004年与目前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勇和维权律师滕彪成立非政府组织公盟，从事法律研究和援助工作。2007年创立船只型研究所，使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民间智库，致力于社会转型中自由与公众的问题与现象，以及税制及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研究。2014年10月，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敏感期间，曾帮助中国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摆脱软禁的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2015年1月3日转以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郭玉闪被以非法经营罪起诉，证据是否站得住脚，由律师从法律角度去抗辩，不过给他定上这个罪名也是不公平的。他说，
可能因为大家知道的之前的一些他做过的事情啊，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敏感的，但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当时觉得是非常不公平，但我们愿意就法律的这个范畴里面去谈这件事。
此外，北京法律学者杨之柱4月26日撰文系统地对北京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提出批评。杨之柱表示，起诉意见书更像是给船只型恢复名誉的告示，尽管使用了犯罪等字样，但公众一看就知道是谁在犯罪。起诉书表示，船只型利用一些境内外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治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社会领域进行调研，撰写相关领域调研报告及文章，在大学等社会场所开办演讲会，编制演讲稿文集，将调研报告文集非法印刷成书免费发放。杨之柱认为，在中国法学界，拿外国基金会的赞助搞调研、开会、开班授课、派人出国留学，应该是北大和人大法律系、社科院法学所最先搞的，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落人后。此外，警方将船只型免费发送印刷研究材料定为非法经营所得，纯属莫须有。杨之柱还表示，办理船只型专案的警察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总队，即负责政治类案件的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杨之柱质疑说，既然是非法经营， 是否应该归经侦警察管辖。杨之柱表示，北京警方因怀疑郭玉闪涉及香港战中而以涉嫌寻衅滋事的名义抓人，但是郭玉闪等人跟香港战中完全没有关系，说穿了就是警察发现抓错了人，于是又抛出非法经营来治罪。杨之柱质问，警方曾几次调查船只行，对船只行印刷了哪些材料，印数多少早就知道，但以前并不认为船只行印刷小册子构成犯罪。如果警方认为船只行的印刷行为构成犯罪，那多年来为什么放纵郭玉闪等人犯罪，警察是否应该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郭玉闪的案件涉及一个将政治性案件用非法经营的经济罪名治罪。他说，
这种事件值得法律界包括社会来探讨，没有出版法，但是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出版这一块公民包括一些单位还是没有得到宪法赋予的那权利。郭玉闪好编阅这些书只是对当前的一个社会问题的一个调研，我认为实际上还是政治性的方面经济化处理嘛。
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二代发的船只行案动态新闻稿表示，所谓船只行涉嫌非法经营，唯一的罪证就是船只行从2007年成立以来，先后共印刷了19000册研究报告，都是原创型研究成果，在各种场合免费赠送，获得了专业领域的关注和认可，社会反应良好，甚至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也对这些报告表示过赞许。船只行的报告发布这么多年没人过问，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都有印刷过内部资料的行为，唯独船只行现在被定为非法经营，这是选择性执法。记者星期五下午致电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负责对外宣传的一位女士，表示对案件不熟悉，不愿回答记者的询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部分城区星期一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数千人星期一为本月初在警方拘留期间受伤死去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之后，一些社区发生了暴力攻击警察和纵火抢劫事件。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决定巴尔的摩公立学校周二停课一天。巴尔的摩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说，骚乱是巴尔的摩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他宣布从星期二开始实行为期一周的宵禁。消防人员星期二拂晓前一直试图破灭几个地方的大火，其中包括一个教堂经管的尚未竣工的老年中心。巴尔的摩一些学校星期一停课以后，数百名高中生冲向一家购物中心，抗议活动由此开始，随后扩展到几个城区，并演变成暴力，警察当时无法立即制止。抗议者抢劫和焚烧了几十家商店和一些车辆，并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砖头和瓶子等等。警方负责人贝茨说，有15名警察受伤，其中6人住院治疗，警方逮捕了至少20多人。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星期一在黑人男子格雷的葬礼之后爆发街头暴力抗议活动的消息，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诺德沃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25岁的弗雷迪·格雷葬礼结束后，巴尔的摩暴力活动失控，马里兰州州长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了国民警卫队。格林之死是美国警方对少数民族的处理引发的最新抗议事件。数百名青年在巴尔的摩社区游荡，焚烧汽车，抢劫商店，破坏财产， 面对装备防备器械的警察，示威者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和玻璃瓶等物体。警察队长埃里克·科瓦尔奇克说，冲突中有15名警察受伤。
此时此刻，一伙目无法纪的人不顾在那个社区民众的安全和我们警务人员的安全。警察在那里要确保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地区的人都能够安全的工作和生活。
格雷4月12号被捕后脊髓严重受伤，有关官员说他在警车中被押送期间，警察没有给他系安全带。6名巴尔的摩警察被责令带薪休假，等候相关调查。美国司法部也在调查。格雷的家人呼吁结束暴力。他们的律师威廉·墨菲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要求牵涉格雷死亡事件的警察做出充分解释。
And we're calling for the police.
我们呼吁警方，这6名警察，他们至少部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牵涉其中，走上前来说出这一切，就像你们要求我们公民去做的那样。
抗议者们每天示威，要求正义。示威活动星期一之前基本上是和平的。星期一夜晚，巴尔的摩市市长宣布宵禁。虽然暴力活动还没有波及这个城市的海滨繁华地段，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巴尔的摩职业棒球队精英队的比赛已经被推迟，所有学校到该市访问的行程也被推迟。美国之音记者诺德沃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阿富汗和邻国的关系。阿富汗北部星期发生枪战，迫使阿富汗总统加尼把对印度的访问推迟了几个小时。加尼希望在新德里访问期间获得印度的支持。阿富汗正在和印度的竞争对手巴基斯坦和中国加强联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印度首都发来的报道。
尽管在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执政期间，印度和阿富汗建立起了相当好的关系，而如今，印度总理莫迪直到现在才得以和阿富汗总统加尼会面。这位阿富汗领导人首先访问了伊斯兰堡和北京，然后才访问新德里，显示出阿富汗心目中孰轻孰重。一些分析人士说，卡尔扎伊期间，阿富汗请求印度提供军用设备和作战支援，而印度反应迟缓，让喀布尔很失望。这个月，印度为喀布尔提供了3架军用直升机，不过没有同意出售要求清单上的主战坦克等更多设备。据报道，喀布尔新政府不仅暂停了军购要求，加尼总统还戏剧性地扭转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有人担心印度正在阿富汗失去影响力。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曼诺伊·乔什说，这是难免的，因为阿富汗在和塔利班反政府武装谈判期间需要巴基斯坦的支持。
India ha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geography that exist.
印度有地理位置的限制。第二点，美国等国家可能已经决定说服巴基斯坦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印度不得不退后一步。可问题是，印度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有限的。
不过乔什等专家表示，有人认为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被边缘化，这种担心被严重夸大。因为新德里在重建阿富汗进程中仍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过去15年来，印度耗费了20亿美元为阿富汗建造道路和其他运输设施，还有学校，甚至阿富汗议会。新德里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的南亚问题专家苏克穆尼说，
印度在阿富汗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印度通过培训人员以及尽其他可能提供援助，在建设阿富汗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新德里还可能宣布措施，加强合作和培训阿富汗国防力量。预计双方还会讨论促进贸易的运输协议。新德里发出信号，愿意加入喀布尔和伊斯兰堡双边运输协议，通过巴基斯坦让印度和阿富汗连接起来。不过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的矛盾可能是协议的障碍。新德里还希望尽快和德黑兰正式签订协议，在伊朗东南部开发恰赫巴哈尔港，这将为印度从伊朗进入阿富汗等中亚内陆国家提供重要渠道。
南亚热衷的板球运动也可能成为阿富汗和印度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加尼希望印度建造运动场，以便让喀布尔在这里举行板球比赛。最近板球成为阿富汗的全国最爱。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初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危机和国内经济困难使哈萨克斯坦更接近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五月初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会讨论一系列新的经济合作计划，这可使哈萨克经济更加多元化。利用中国提供的资金，双方还将建设数十个合资企业。在胜选连任后的星期一的记者会议上，纳扎尔巴耶夫称，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能使哈萨克斯坦获益。哈萨克斯坦今年将完成2700公里长的境内公路建设计划，可把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欧洲连在一起。纳扎尔巴耶夫说，从哈萨克斯坦中部到里海的铁路在去年完工，从中国连云港经过哈萨克斯坦到欧洲的集装箱的运货量正在增加。哈萨克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中国针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中，哈萨克斯坦是重中之重。中国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和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能源，但中国正试图把经济影响扩展到中亚地区的其他领域。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将会特别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加强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中国为此将投入巨资在中亚建设一些交通等基础设施。中国可通过与中亚各国发展双边关系，也可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来实施自己的计划。总之，中国将利用经济手段来扩大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影响。萨特巴耶夫说，哈萨克斯坦有非常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新疆因素也使中国不能忽视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将继续奉行多元化的外交。哈萨克同美国目前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也在发展同东南亚，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韩国的关系。他说，哈萨克斯坦是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因此同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的邻国保持友好的关系非常重要。纳扎尔巴耶夫否认哈萨克目前有经济危机，但是他承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都使哈萨克斯坦经济受到影响。许多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哈萨克斯坦货币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学者绍特帕耶夫认为，经济危机使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影响在减弱，哈萨克本国经济面临困难，也需要中国帮助。习近平这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将使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已经大大减少。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现在加入了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关税联盟组织，俄罗斯却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因此哈萨克国内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俄罗斯的威胁上，这给中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过去入侵过格鲁吉亚，现在轮到了乌克兰，许多人都担心哈萨克斯坦将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哈萨克北部是俄语系居民聚居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国内也出现过要求吞并哈萨克北部的呼声，使许多哈萨克人觉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要远比中国更大。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不久前会晤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为习近平的访问做准备。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之后，将出席莫斯科红场的二战胜利庆典，然后将访问白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总部设在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iPhone 手机在中国的销量首度超过了在美国的销量。有关详情，下面我们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苹果公司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iPhone 全球销售量达到了6120万只，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0%。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整个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上涨的幅度高于70%。苹果公司上一季度的总收入按照地区排名仍然是美国领先，但是大中华地区已经超过了欧洲市场，跃居第二。苹果公司的总裁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是该公司的产品市场扩大的原因，一些电讯公司提供分期付款的选择也让购买 iPhone 更加容易。在全球范围内， iPhone 6还有 iPhone 6 Plus 都很受用户的欢迎，帮助苹果公司在上个季度智能手机销售方面一举超过了对手韩国的三星公司。iPhone 去年第四季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小米手机，占据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12%的份额。至于苹果公司鼎力推出的具有多功能、价格也颇为不菲的新型手表 Apple Watch 的销售情况呢，该公司尚未公布具体的信息。不过呢，苹果公司的总裁说，自从 Apple Watch 这个月早些时候上市以来，一直呢供不应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呼吁，星期一晚间在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制造暴力骚乱的人应当被视为罪犯。星期一，人们为本月初在警方拘留期间受伤死亡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之后巴尔的摩爆发骚乱。不过奥巴马总统说，巴尔的摩几天来和平示威的焦点是表达对格雷之死完全合法的担忧，而星期一发生的暴力冲突令人们不再关注几天来游行的目的。奥巴马说，没有任何借口出现我们昨天看到的那场暴力，这只能适得其反。在奥巴马发表评论之前，马里兰州州长霍根誓言，星期一夜里的局势不会在巴尔的摩重演。星期一，巴尔的摩一些学校停课后，数百名高中生示威走向一家购物中心，暴力活动由此开始，随后扩展到几个城区。当抗议演变成暴力时，警察局没有足够的警力应对。尼日利亚军队星期二解救了200名女孩和93名妇女，不过现在还不清楚被解救的人中是否有一年前被绑架的女学生。尼日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一个据点里的3个营地里发现了这些被绑架的人。发言人说，那里是博克圣地控制的最后一片地区。今年早些时候，尼日利亚军队把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赶出了他们占领的城市和乡村。他说，自那以来，军方摧毁了这些营地。博克圣地2014年4月在北部齐波克镇附近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怒声讨。尼泊尔宣布举行3天的全国哀悼日，悼念星期六大地震的遇难者。强烈地震造成近5000人死亡，还有数千人急需救援。尼泊尔总理科伊拉拉星期二在电视播放的记者会上感谢援助人的协助。他说，把救援送达偏远地区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联合国说，地震影响到800万人，其中140万人急需食品。联合国表示，要从紧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救援行动。美国说，伊朗海军在伊朗领海内的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的驾驶舱鸣枪。一名资深美国官员说，星期二发生鸣枪事件时，这艘集装箱货船马氏基底格里斯号正沿着一条国际承认的航道穿越海峡驶向阿拉伯湾。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对方是在伊朗水域内接近集装箱货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誓言要完成一项有12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奥巴马承认贸易协定在两国国内都遇到阻力。奥巴马与安倍晋三私下会晤后，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我知道围绕贸易两国都有政治难题，但是我知道安倍首相就像我一样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这一协议，我有信心我们能做到。
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在白宫阳光灿烂的玫瑰园举行，两位领导人在会上还谈及各种全球议题，他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担忧，北京在那里的珊瑚礁上建造了一条飞机跑道和其他建筑物。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